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平安。
好开心今天去回到奥斯陆这里见到大家。
很开心今天又回到奥斯陆能够看到大家。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怎样的信徒就会建立怎样的教会。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有怎么样的信徒就会有什么样的教会。
我分享这个题目之前呢，很想跟大家呢讲少少我一些的经历。
在今天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点我小小的经历。
这个经历呢就让我真的去反思，作为一个怎样的基督徒啊，应该。
这个经历呢让我开始去反思说我们应该做一个怎样的基督徒。
虽然呢是一个不是很愉快的经历。
其实它不算一个特别愉快的经历。
我记得很多年前，即系我嗰时系初信主。
那很多年前呢，我刚刚开始信主不久。
我咧仲系喺医院工作嘅。
那时候呢，我还在医院上班。
咁咧就有一次，我就参加由我哋医管局举办嘅一个活动。
那时候呢，我们就参加我们医管局举办的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呢，就是希望来自不同医院的员工可以即有一些认识和交流的机会。
那个时候呢，这个活动目的就是让不同医院的医护人员能够在一起有一个互相的交流和沟通。
那呢，我们就收到预先收到通知。
那我们之前呢就先收到了通知。
当日呢我们要带一件物件去是代表我自己的，就带一件物件。
那时候呢他要求我们说每个人要带一件物件，这个物件呢可以代表你自己的。
是啦，咁呢就我哋即係自我介绍嗰时用嘅。
那就是说我们要自我介绍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个物件拿出来。
咁当日呢活动嘅时候就大家都系唔认识嘅。
那互相彼此呢在刚刚介绍认识的时候大家都互相不认识。
咁呢就围一个大圈咁坐啦。
那大家就围成一个大圈一起坐在一起。
中间呢就有一张台。
中间呢有一张桌子。
大家就将你带来的物件呢放在张台先。
大家就把自己带来这个物件呢就放在这个桌子上面。
咁我睇到上面呢有相片。
那我看到上面摆比如说相片啊音乐盒啊。
有颈链戒指。
有项链啊有戒指啊。
有公仔。
还有一些毛绒玩具啊。
咁我哋玩完呢个破冰游戏啦。
那我们就玩这个破冰的游戏。
跟住呢就有一个即係学员啦，咁就走过嚟同我讲咗一句说话。
其中呢就有一个学员他就走过来跟我说。
佢话呢我最憎基督徒。
他说我最讨厌的就是基督徒。
其实当日呢我是带了一本圣经去。
因为当时我带去的是一本圣经。
咁当然佢嚟同我讲完呢句说话之后呢我觉得啊好委屈啊。
当时呢他跟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委屈啊。
因为我唔识佢㗎嘛。
因为我都不认识你啊。
但是呢佢呢一番说话呢亦都让我有啲嘅反省。
但是他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让我开始就反思说。
系咪佢遇过一啲唔好嘅基督徒呢，
是不是他遇到过一些不好的基督徒。
我就想下，其实我们基督徒怎样被人去看到。
我又在想我们基督徒是怎么样作为被人看见的样子。
其实会影响他对其他基督徒的一些的看法的。
这是不是会影响其他人对基督徒这个群体的看法。
怎样的基督徒。
怎么样的基督徒。
就建立一个怎样的群体。
就会建立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群体。
建立一个怎样的教会。
建立一个怎么样的教会。
其实每一种人都有他自己一些的标志的。
因为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独特的标志。
你一看一出呢你就会即认出啊他是什么人。
那有一些人呢看一眼就知道哎他是从哪里来他是什么样的人。
譬如呢他打招呼的方法。
比如说打招呼的方式
啊，佢咧系即系你一望咧，你就知道佢应该系日本人啦、泰国人啦，定系法国人。
那看图我们就知道，这些人不同的表达方式，他们的打招呼的方式，就知道他可能是日本人啊、泰国人啊，或者是法国人
啊。所以咧，每一种人咧，其实有一个嘅标志，你会认得出佢哋嘅。
那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所谓带着的标志，让你可以一眼就认出他来。
咁基督徒嘅标志系乜嘢咧？
那我们基督徒的标志是什么呢？
会唔会带一个十字架嘅颈链？
那会不会说哎我带个十字架的项链我就是基督徒了，
是不是呢？
是这样吗？
如果不是用这个物件来代表我是基督徒的话，
那如果不是用一个单单的物件来代表你自己基督徒的身份，
我们又怎样去被人认得出我们是基督徒呢？
那你怎么样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基督徒？
我们去读新约看保罗书信的时候，
那我们在读新约读保罗书的时候，
我们看到呢它有很多里面有很多新约时代的教会。
那我们看到有很多新约时代的教会，
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些他们特别的标记的，
每一个教会它有自己特别的标志，
譬如腓立比教会，
比如说腓立比教会，
就是一间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教会，
它是一间同心合意兴旺教会的兴旺福音的一个教会，
譬如安提阿教会，
又比如说是安提阿教会，
人家看到他们呢就会知道呢称门徒做基督徒的，
就看到这间教会人家就说啊，他们是很积极的参与这些让别人成为基督徒的教会，
是一间很积极去差传的教会，
他们是一间很积极参与去差传的教会。
帖撒罗尼加教会呢？
那帖撒罗尼加教会又如何呢？
保罗呢在写给帖撒罗尼加教会的信里面，
他保罗在写给帖撒罗尼加教会的这个信里面，
一开头呢就已经称赞他们，
他一开始就称赞他们说，
说他们呢能够去活出信望爱的教会，
说他们是活出了信望爱的教会。
我们希不希望被人看到我们是一间有信有望有爱的教会呢？
那我们希不希望我们的教会被别人看成是一个有信有望有爱的教会呢？
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到去思考帖撒罗尼加前书。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帖撒罗尼加前书。
让我们先一起有个祈祷。
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
感谢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
你的话是我们的指引，是我们的依靠。
你的话是我们的指引，是我们的依靠。
求你今天藉着帖撒罗尼加前书的教导，
求你今天借着帖撒罗尼加前书的教导
激励我们众人，
激励我们众人，
叫我们能够忠心地去跟随你，
让我们能够这样忠心地去跟随你，
成为一间见证你的教会，
成为一间见证你的教会。
我们同心献上祈祷，
我们同心献上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帖撒罗尼加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所建立的。
那帖撒罗尼加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时建立的教会。
保罗呢就从地图上面一嗰个地方出发。
那保罗就从地图上一这个地方出发。
呢度呢就是安提阿。
这个地方叫安提阿。
跟住呢佢就经过加拉太。
然后呢他就经过了加拉太。
亚细亚。
经过了亚细亚。
后来他就听到这个马其顿的呼声。
然后呢他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
跟住就去了腓立比了。
他去到了腓立比。
然后呢就在那里建立教会。
然后在那里建立了教会。
之后呢就去到二那个地方。
然后他又回到二这个地方。
二这个地方呢就是帖撒罗尼加。
而二这个地方就是帖撒罗尼加。
在那里呢保罗又去建立教会。
保罗在那里建立了教会，
但是呢他们即是因为很有果效在那里的工作，
因为在那里他的工作非常有效果，
引起犹太人的嫉妒，
引起了犹太人嫉妒，
于是呢他们没办法了就要离开帖撒罗尼加，
于是呢他们不得已必须要离开帖撒罗尼加，
然后呢就去到三个地方，
然后他们又去了三这个地方，
就是哥林多了，
就是哥林多。
但保罗呢同埋佢嘅团队好记挂帖撒罗尼加教会嘅弟兄姊妹。
保罗和他的团队是非常记挂帖撒罗尼加教会的弟兄姐妹和团队。
于是呢就差派提摩太。
于是呢他就差派了提摩太。
带住佢一封信。
带着他的一封信。
去到返去帖撒罗尼加教会。
就回到了帖撒罗尼加教会。
去巩固嗰度弟兄姊妹嘅信仰。
去巩固他们信仰。
保罗写呢一封信嘅时候呢，
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
是代表这个西拉和提摩太整个团队一起来到去关心教会的。
他当时是代表了保罗自己、西拉以及提摩太这整一个团队去关心那边的教会。
在一章一节那里讲，
他在一至一节里面说到，
保罗、西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加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在一章一节里面，保罗、西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加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
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
保罗、西拉、提摩太三个人一起向教会问安。
那保罗、西拉和提摩太他们三个人一起向教会平安。
他们三个人是一个的团队，
他们三人是一体的一个团队，
一起来到关心教会，
一起来关心教会。
相信帖撒罗尼加教会的弟兄姊妹听到他们三个人的名字的时候，
当大家听到这三个人的名字的时候，
一定会勾起很多很美丽的回忆，
一定会勾起一些美好的回忆。
因为没多久之前这个团队来到我们当中，
因为没多久之前这个团队来到我们当中，
不断关心我们，
不断地关心我们。
对于帖撒罗尼加的信徒来讲，
对于当时帖撒罗尼加教会的信徒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
保罗对教会的关心，
保罗对教会的关心
值得我们去学习，
值得我们去学习。
教会里面正正就需要有这种的氛围，
教会里面就是真正的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大家彼此的记挂，
大家彼此的记挂，
彼此关心和代祷，
彼此的关心和代祷。
我们在教会这里，
我们在教会这里，
我们是不是都是这样常常的彼此去关心呢？
我们在教会里是不是常常这样彼此的去关心彼此呢？
定还是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埋怨，很多的怨言呢？
还是我们心里面有一些怨言和一些埋怨？
近年在社会上面有出现了一些投诉的文化，
近年来呢，社会上出现的这种叫做投诉文化，
这些投诉文化呢越来越严重，
而这些投诉文化呢越演越烈，
很多时候我们在外边消费呢，我们很多的要求，
那我们比如说去外面消费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要求，
要求呢要服务一流，
要我们要求，服务必须是一流的，
然后呢就有很多的评价，很多的批评，
那然后之后就会很多的批评啊意见呀，
我们会不会将外边这些批评的文化带了回来教会呢？
那我们会不会把外面这些批评式的文化带回到我们的教会来呢？
定还是我们能够去多关心和体谅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呢？
还是我们可以更多的去体谅和关心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呢？
保罗和他的团队，
保罗和他的团队，
虽然现在离开了帖撒罗尼加，
虽然他们已经离开了帖撒罗尼加教会，
但是他们的心仍然是和弟兄姐妹同行的，
但他的心还是和弟兄姐妹们同行的，
常常记挂他们和为他们祈祷，
他常常记挂他们与他们同行。
在第二节那里保罗说，
在第二节里面保罗说，
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
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
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
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
这个呢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这个就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
我们学习常常为弟兄姐妹提名祷告，
我们常常要为弟兄姐妹提名祷告，
祈祷不是只是传道人的工作，
那祷告不单单只是传道人的工作，
也都是教会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一起去实践的，
也是教会弟兄姐妹们大家一起要去实践的。
主耶稣已经将祷告的权柄赐了给我们每一个，
主耶稣已经把祷告的权柄赐给了我们每一个，
我们需要靠着圣灵来到随时多方祷告，
我们需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
为众圣徒来到祈祷，
为众圣徒来祷告，
如果我们连少少的时间为教会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间都不愿意付出，
如果我们连为教会或者为弟兄姐妹小小的祷告时间都不愿意付出的话，
我们又怎样会去真心去关心其他人？
那我们怎么样又说我可以真心去关心其他人呢？
我又怎会可以要求大家要去传福音？
那我们怎么样要求大家再去传个福音呢？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们，
恳请大家，
我们恳请大家
每一个星期，
每一个星期，
甚至每一日，
甚至是每一天，
用少少时间，
用一点点的时间，
为教会祈祷，
为教会祷告，
为弟兄姐妹祈祷，
为弟兄姐妹祷告，
不要只是每一日关心自己的事，
而不要天天只关心自己的事情，
也都为教会为弟兄姐妹来到去守望，
也要为教会为弟兄姐妹们来守望，
一切从祷告开始，
一切都是从祷告开始。
我们教会要复兴的话，
我们教会要复兴的话，
一定要从膝头开始，
一定要从膝头开始，
大家学习跪下来祈祷，
大家学习跪下来祷告，
求主都去激励我们，
求主多多的来激励我们，
帮助我们更多去关心我们的教会和弟兄姐妹，
帮助我们来关心更多的教会和弟兄姐妹。
我们再看第三节，
让我们来再看第三节，
保罗实在咧好爱帖撒罗尼加教会。
保罗实在是非常的爱帖撒罗尼加教会。
佢话在神我们的父面前，
他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
不住嘅纪念你哋因爱心所作嘅功夫，
不住的纪念你们因爱心所做的功夫，
因爱心所受嘅劳苦，
因爱心所受的劳苦，
因盼望我哋主耶稣基督所存嘅忍耐，
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
保罗纪念他们的是三方面，
保罗纪念他的有三方面，
因为他们在这 三方面都非常的忠心，
因为他们在这三方面信心爱心和盼望上都非常的忠心。
我们首先来到看一看第一点，
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点，
因信心所作的功夫是指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到底是什么。
麻烦阿张，功夫是指到一些工作或者任务，
那功夫是指一些所做的工作啊任务，
你是可以看到有成绩有果效的，
你是可以看到有一些成绩有一些效果的，
相信呢做功夫都不难到我们，
那相信做功夫其实都不太难。
在教会里面我们经常都看到很多很热心很勤力的弟兄姊妹，
那教会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很热情很愿意帮忙的弟兄姐妹，
但保罗提的因信心所作的功夫，
但保罗在这里说因信心而做的功夫，
不是说靠我们自己有多热心或者多有能力去做事情，
他不是单单只说你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或者说我有什么本事我就去做，
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信心去做，
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信心去做这件事情。
在环球圣经译本将这句就翻译为因信而作的工作，
那环球圣经译本里面就把这个翻译作为因信而做。
如果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因信心所作的功夫，
如果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因信而做的功夫，
最好我们就可以去读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最好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提到有云彩般的见证人，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提到了有云彩般的见证人，
十一章二节那里说，
十一章二节里面说，
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
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
那古人做了什么呢？
那这些古人做了些什么呢？
就好像亚伯拉罕他因着信，
就比如说亚伯拉罕他因着信，
他离开本地本族，
他离开自己的本地本族，
虽然他不知道将会去到哪里，
他虽然不知道自己的落脚之地在哪，
但他是凭着信，
但他凭着信
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
盼望一个更美好的家乡。
挪亚呢？
而挪亚呢，
他也都是因着信，
他也因着信
愿意呢，就是按照神的指示来到去做一只的方舟，
愿意按照神的指示来做 一艘方舟。
虽然当时世人呢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虽然世人当时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
甚至呢觉得他做一件愚蠢的事，
甚至觉得说他们做的事情有一点愚蠢，
但是他持守住这一份对神的信心，
但是他却持守住了这一份对神的信心。
摩西也都是因着信，
摩西也因着信
来到去顺服神的吩咐，
就顺服了神的吩咐，
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地，
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为奴之地。
其实还有很多的例子，
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他们都是因着对神的信心，
他们都是这样因凭着对神的信心
忍受当代的苦难，
忍受了当时的那些苦难。
这些因着信持守信仰的人，
这些因着信而持守信仰的人，
他们是全心来到去顺服，
他们是全心全意的在顺服，
成为了信心的榜样，
他们都成为了信心的榜样。
信心不是用口讲下就算，
信心不是嘴巴上说说就行的，
而是要身体力行这样去活出来，
我们要身体力行把它活出来。
一个得救的基督徒，
一个得救了的基督徒，
必须要行事为人和我们所信的福音相称，
必须要行事为人都跟我们做基督徒的准则 相符合，
然后将我们所信的去活出来，
把我们自己所信的东西活出来。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怎么样的呢？
是死的，
是死的。
所以信心和行为一定要同样是重要，
所以信心和行为一样重要。
信心的功夫很宝贵，
信心的功夫很宝贵。
我认识一位的宣教士，
我认识一位宣教士。
这位的宣教士呢，他是做圣经翻译的。
这位宣教士他是做圣经翻译的。
他曾经去过俄罗斯，去过非洲这些地方。
他曾经去过俄罗斯一些非洲的地方，
为当地的少数民族呢来到去翻译圣经。
他为当地的少数民族来翻译圣经。
这位宣教士他相信，
这位宣教士他有相信，
他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母语来读圣经，
他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用自己的母语来读圣经的权利，
所以他就身体力行的，
所以他就身体力行
参与了圣经翻译的工作，
参与这个圣经翻译的工作。
这项工作是非常之艰辛的任务，
其实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任务，
但他一做就做了二十年，
但他一做就做了二十多年，
从他单身到他结婚，
从他从单身开始做起到他结婚，
到他生了两个小朋友，
直到他有两个孩子，
他一直都是和太太参与去坚持这个的任务，
他和他的太太一直在参与和坚持这个翻译的任务，
因信持守了神给他的这个使命，
他因着信一直坚守神给他的这个任务，
做了二十年的翻译圣经翻译工作，
他一直这样做了二十多年的圣经翻译的工作，
没有为他带来很多的财富，
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财富，
但是让更多的人因着他们所做的功夫，
但是却让更多的人因为他们所做的这个功
而认识神，
而认识到了神，
这个就是因信心所作的功夫，
这就是因信心而做的功夫。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信徒，
今天我们看到不少的信徒，
做事情不难，
做事不是很难，
但是很多时候都是出于自己的一个的考虑，
但是很多时候做这个事情是出于对自己的一个考量。
这个侍奉我有没有兴趣呢？
这个侍奉我有兴趣吗？
这个侍奉我和谁合作呢？
那这个侍奉我要跟谁合作呀？
我有没有时间去做呢？
那我有时间吗？
今天很多人参与侍奉，
很多人现在参与侍奉，
但如果我们不是出于一个单纯的心，
如果我们不是一个简单单纯的心去做，
如果我们有很多的计算在里面，
如果我们有很多的计算在里面的话，
这个就不是因信所作的工作，
这个就不叫因信而做的工。
保罗提醒我们，
保罗提醒我们说，
只有因信心而作的工作，
只有因信心而做的工作，
才是蒙神喜悦，
才是蒙神喜悦的。
今天有什么样的事情，
今天有什么事情，
有没有什么难阻，
有什么难的地方，
让到我们不能够全心全意这样去侍奉神呢？
让我们能不能够全心全意去侍奉神呢？
我们不要因为环境或者人的事缘故，
我们不要因为人或者环境周遭的影响，
影响我们侍奉的心，
影响我们来侍奉的心。
我们坚守着对神那份的相信，
我们应该坚守住自己对神的这份信心，
用信心来去回应神，
用信心去回应神，
一切都应该是因信而作的功夫，
一切都是因信而做的功夫。
让我们再看看第二点，
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点。
保罗称赞帖撒罗尼加信徒是因爱心所受的劳苦，
保罗也称赞帖撒罗尼加教会是因爱心所受的劳苦。
什么叫做爱心呢？
那什么是爱心呢？
每个月捐款给慈善机构，
那每个月我们把钱捐给慈善机构，
我们去做义工，
比如说去做义工，
我们去探访老人院，
去看老人院的老人，
我很乐于帮助其他人的，
那我很乐意帮助其他人的，
这些都是有爱心的行动，
这些都算是有爱心的行动。
但是非信徒都会做这些事情，
但是非信徒也一样可以做这些事情。
那信徒和非信徒的爱心有什么分别呢？
那非信徒和信徒对于爱心的理解有什么不一样呢？
保罗这里提到的爱心，
保罗这里他提到的这个爱心，
不是单单我们有这个的就是善心去做一些好事，
不是说我们单凭的有这个善心就去做这个善事，
这个的爱，
这个爱
是指到神那份的爱，
他教导的是神那个部分的爱，
是一份无私主动付出的爱，
它是一份无私的主动付出的爱，
因爱心所受的劳苦，
因爱心所受的劳苦，
是指导我们这里每一个的信徒，
是指导着我们这里的每一位信徒，
我们都领受了神给我们那份爱，
我们每个人都接受了神给我们的爱，
我们愿意因着这一份爱，
我们愿意因着这一份爱
去受劳苦，
而愿意去受这种劳苦，
甚至牺牲自己一些利益，
甚至于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
能够去成全其他人，
能够去成全其他人。
可能我帮了人会增添自己很多麻烦，
可能说哎，我帮助了谁我自己就好了好多的麻烦，
但是我都愿意去付出这一份的爱心，
但我仍然去愿意付出这一份的爱心，
因爱心所受的劳苦，
因爱心所受的劳苦，
最好的榜样，
最好的榜样
就是主耶稣基督，
就是主耶稣基督，
他本来有神的形象，
他本来有神的形象，
他是甘愿降卑，
但他愿意降卑
成为奴仆，
成为了奴仆，
取了人的样式，
成为人的样式，
全心卑微，
存心卑微，
甚至全心顺服死在十字架上面，
甚至全心顺服死在十字架上。
另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榜样，
另外一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榜样是
保罗，
就是保罗，
他为了外邦人能够听到福音，
他为了能够让外邦人同样能够听到福音，
他忍受很多的苦难，
他忍受了很多的苦难，
甚至被人用石头打，
甚至被人用石头打，
他被人厌弃，
被人嫌弃，
他要放弃自己的前途，
他要放弃自己的前途，
甚至殉道，
甚至是殉道，
保罗都愿意，
保罗对此都毫无怨言。
我想起有一首诗歌，
我想起了一首诗歌叫做
活出爱，
叫做活出爱，
很多基督徒都很喜欢，
很多基督徒都很喜欢这首歌，
但是这首诗歌我们不是坐在这里唱的，
但这首诗歌我们不是坐着来唱，
我们要将这份爱真的去活出来，
我们真的要把这份爱去活出来，
甚至有时我们知道自己要吃亏，
甚至有时候我们知道自己可能要为此而吃亏，
我们都愿意去实践这份爱，
我们都愿意为此去实践这一份爱。
提到爱心嘅实践，
那提到爱心的实践，
有一种爱对教会嚟讲咧系好大嘅挑战。
有一种爱对教会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挑战，
就系弟兄姊妹之间嘅彼此相爱，
也就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相爱。
呢一种爱嘅实践，
这种爱的实践
系好劳苦嘅，
其实是很劳苦的。
所以咧，你睇到保罗写俾帖撒罗尼加嘅信里边，
所以大家看，在保罗写给帖撒罗尼加教会的信里面，
其实都多次提醒佢哋要实践彼此相爱。
其实他都多次的强调，或者是告诉他们说，他们要彼此相爱。
教会最大嘅危机系乜嘢咧？
那教会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
系咪要抵挡异端呢？
是要抵挡异端吗？
当然要，
当然这是要的。
但是更加大的危机，
而更大的危机是什么？
就是教会的分裂，
也就是教会的分裂。
如果我们只是存着一份的私心，
如果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私心
啊，在里面，在教会里面来到去结党纷争的话，
那如果在教会里面拉小团体去做纷争的话，
不能够彼此相爱的话，
无法彼此相爱的话，
这个是让神最伤心的事情，
这是让神最伤心的事情。
所以亦都让我哋咧嚟到去反省，
所以这些都让我们来反省。
我哋爱身边弟兄姊妹有几多咧？
那我们爱身边的弟兄姐妹到底有多少呢？
我哋点样去学习彼此相爱？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学习彼此相爱呢？
这个咧绝对系一个用爱心嚟到去劳苦嘅功课。
这个绝对是因爱心而来劳苦的一个工作。
喺教会里边，
那在教会里面，
我哋会承担各样嘅服事。
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承担的服事。
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哪一个岗位你觉得是最劳苦呢？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你觉得什么岗位是最劳苦的呢？
有哪一个岗位你觉得很劳苦，要用很多爱心？
有哪个岗位你觉得是哎呀很累很苦，需要非常多的爱心才能支撑下去的？
可能你想到呢，是我们的执事啦，
比如说我们的执事啊，
我们每个主日回来呢是大敬拜的弟兄姊妹啦，
比如说主日来的大敬拜的弟兄姐妹啊。
其实呢还有很多的岗位我们呢是眼睛可能看不到他们，
还有很多很多的岗位是我们直接用眼睛是看不到的，他们在服侍，
但是他们已经长年累月这样用爱心来去服侍我们，
但是他们却是长年累月的用着自己的爱心在服侍。
好似呢一啲主日学嘅老师啦，
就比如说主日学的老师啊，
一啲小组长啦，
一些组长啊，
或者呢喺后勤里面吓为大家预备茶点嘅弟兄姊妹啦，
比如说后勤为大家预备茶点的弟兄姐妹啊，
呢班嘅弟兄姊妹佢哋都系用爱心嚟到去服侍。
那些弟兄姐妹他们都是用自己的爱心在服侍，
但系呢可能未必得到好多人嘅称赞或者咧多谢，
可能他们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称赞或者是感谢。
如果你在这些岗位服侍紧的，
如果你是在这些岗位上在服侍着，
希望你不要气馁，
希望你不要气馁，
不要感到灰心，
不要感到灰心。
如果你能够继续仍然喜乐地服侍的，
如果你能够这样继续喜乐地在服侍下去，
为你去感恩，
为你还感恩。
但如果你觉得已经很累，
但是如果你觉得啊已经好累了，
好想鼓励你，
我想来鼓励你一下。
当你看到有人在你的服侍当中得到帮助的时候，
当你看到有人在你的服侍当中得到了帮助的时候，
你会觉得值得的，
你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用爱心所作的劳苦，
用爱心所做的劳苦
是需要付代价，
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但是它是有意义的，
但它也是有意义的。
当我们去服侍的时候，
当我们去服侍的时候，
心态是非常重要，
这个心态是很重要的。
有爱心和没有爱心去做服侍的时候，
有爱心和没有爱心去做服侍的时候是不同的，
做出来的意义呢就不一样了，
他做出来的事情的意义也是不同的。
就好像有两个的医院有两个清洁工人，
就比如说我在这里说有一个医院他有两个清洁工人，
一个呢一路做一路就在那抱怨，
那一个呢就一路做一路在那边抱怨，
哇，啲人都唔知点用个洗手间嘅，
啊，这些人这怎么在用这个洗手间，
搞到呢咁污糟，
怎么搞得这么的脏。
但是另一个的工人，
那另外一个工人呢，
一边清洁，
他一边清洁，
一边那个心里边就在那里，
他一边心里想说，
哇，病人都好辛苦了，
啊，病人已经这么辛苦了，
如果我整干净个地方，
如果把这个地方弄得干净一点，
他们呢就会舒服一点，
他们是不是会觉得舒服一点？
你觉得哪一种心态他们所付出的劳苦更加有意义呢？
你觉得哪一种心态他所付出的劳苦更有意义呢？
大家都要付出劳苦的了，
大家都有付出同样的劳苦，
但是哪一种的心态更加有意义呢？
那哪一种的心态更有意义呢？
病人可能最终呢都不知道哪个整干净这个洗手间。
其实病人可能最终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把这个洗手间洗干净的。
但是对付出劳苦的人来讲，
但是对于那些付出劳苦的人来说，
意义就不一样了。
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同样，当我们心里面有神的爱的时候，
同样在我们心里有神的爱的时候，
我们所付出的劳苦就不一样了。
我们所付出的劳苦是不一样的。
圣经都常常教导我们，
圣经常常教导我们说，
凡我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
凡我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
我们要默默为别人多走一里路，
我们要默默地为别人多走一里路。
虽然我们是付出多了，
虽然我们付出是多了一些，
但是却是蒙神喜悦的。
但这是蒙神喜悦的。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点。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
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而有的基督而有的忍耐。
我们常常都说基督徒是很有盼望的。
我们常常说基督徒是很有盼望的。
这个盼望是指什么呢？
那这个盼望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指天家的盼望呢？
是不是只是对天家的盼望呢？
没错，这个都是我们的盼望。
对，这个是我们的盼望。
而保罗这里所说的盼望，
而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个盼望
是跟耶稣基督有关，
是跟耶稣基督有关，
是盼望主的再来，
是他是盼望主的再来。
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
今日我们在这个世上，
我们当然会遇到很多的苦难，
我们当然会遇到很多的苦难，
很多的挑战或者失望，
很多的挑战或者失望。
但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
但是我们的盼望从哪里来呢？
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有了这一份的盼望，
有这样的一份盼望，
就能够给我们有力量继续的去忍耐，
就能够给我们力量能够再次的去忍耐。
就好像一粒的种子，
忍耐就好像是一粒的种子，
埋在这些阴暗的泥土里面，
就好像埋在那些阴暗潮湿的土地里面，
等待一日两日三日，
他等了一天两天三天，
直到有一日他能够破土而出，
直到有一天他可以破土而出。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能都会遇到各样艰难的事情，
我们可能都会遇到各种艰难的大小事。
我们可以埋怨神，
我们可以说我们去埋怨神，
我们可以呼天抢地，
我们可以哭天抢地的。
但有没有想过，
但我们有没有想过，
遇到这些艰难的日子，
遇到这些艰难的日子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一粒的种子埋在泥土里面，
我们就好像这一粒埋在阴暗潮湿土地里的种子一样，
然后等待神的工作，
然后我们再静静地等待神的工作，
立志做一个安静人，
立志做一个安静的人，
专心等候，
专心地等候，
等候神的工作，
等候神的工作，
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盼望着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同大家分享另一个宣教士的故事。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其他宣教士的故事。
这位宣教士他的生命给我有很大的鼓励。
这位宣教士的生命对我自己有很大的鼓励。
他呢是一位华人。
他呢是一位华人。
生长在一个穆斯林的国家。
但他呢却出生在一个穆斯林的国家。
他从小呢是在他的社区那里呢，或者社会里面呢，都受到很多的歧视的。
其实他从小在自己所住的社区或者整个社会来说都有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视。
但是他从来呢都没有埋怨过这些的穆斯林。
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埋怨这些穆斯林的对他的对待。
他心里面呢仍然是很爱他们。
他在心里面还是很爱他们。
后来他有这个的呼召。
之后呢他听到了呼召，
成为一位的宣教士，
成为了一名宣教士，
就是向穆斯林来到传福音，
他就在穆斯林里面传福音，
他就辞去了他的工作，
他辞掉了自己的工作。
但是他要忍受的，
但是他要忍受的呢，
不单止是社会里面一些的危险，
并不是在社会上给他造成了一些人身危险，
他更加要忍受他爸爸妈妈对他的不明白不理解，
他更加要忍受是家人对他的不理解，
他要忍受那份的孤单，
他要忍受着孤单，
自己一个人走到穆斯林的群体里面，
他自己一个人孤身的在穆斯林的群体中服侍。
在过去的十多二十年里面，
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里，
他曾经被人跟踪，
他曾经被人跟踪，
恐吓，
恐吓，
甚至他的车又被人整烂，
他的车又被人搞坏，
他也都试过被人用枪来去指吓，
他甚至试过被人用枪来指着恐吓，
用刀来到伤害他，
用刀来伤害他，
也都试过被人蒙着头拉去森林那里来去打他，
因为被人蒙着头拉到荒郊野地去遭到殴打。
如果唔系神嘅保守，
若不是神的保守，
佢可能咧一早已经冇命。
他一早可能就已经没命了。
有一次咧，我已经好几个月冇收到佢嘅消息。
有一次呢，我好几个月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后来咧就收到佢嘅电邮。
后来呢，我收到他的邮件。
喺电邮里边咧，佢寄咗张相俾我。
在电邮里面呢，他寄了一张照片给我。
啊，系佢咧喺医院嘅照片。
是他在医院的照片。
原来咧，佢又系俾人咧打到昏迷之后咧，醒翻之后先至。寄到张相俾我。
他呢，这次又遭遇了被人打到昏迷之后，在医院里面，现在醒来给我寄了这张照片。
呢位嘅宣教士，佢一直忍耐住呢一份嘅孤单。
这位宣教士，他一直忍受了这份孤单。
去忍受呢啲嘅危险同埋迫害。
忍受了这样的危险或者逼迫，
仍然坚持咧要向穆斯林嚟到去传福音。
他仍然要热心的在穆斯林群体里面传福音，
因为佢相信。
因为他相信，
当主再来嘅时候，
当主再来的时候，
睇到更多嘅穆斯林信主嘅时候，
他在地上如果看到这么多的穆斯林能够信主的时候，
主一定会好高兴，
主一定会很喜乐的看见，
因盼望主耶稣基督嘅再来，
因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佢就能够去忍耐各样嘅苦难，
他就能够去忍耐各种各样的苦难，
专心等候神嘅工作，
专心的来等候神的工作。
呢一份嘅盼望，
这份的盼望
系咪阿 Q 精神呢？
是阿贵精神吗？
系咪自我安慰呢？
是自我安慰吗？
如果系真实嘅，
如果是真实的，
我哋确实系经历到神嘅恩典。
我们确实都经历了神的恩典。
神的确系信实嘅，
神是信实的，
信靠佢嘅人系唔会羞愧嘅。
凡信靠他的人都不致羞愧。
当我哋去睇帖撒罗尼加前书嘅时候，
当我们来看帖撒罗尼加前书的时候，
我哋咧睇到呢一卷嘅书系一卷强调盼望嘅书信。
我们看到这份书信是一份强调盼望的书信，
系盼望主再来嘅，
是盼望主再来。
保罗喺呢个信里边一再提醒帖撒罗尼加嘅信徒，
保罗在这个信里面一直一直的提醒帖撒罗尼加教会，
我哋嘅盼望同埋喜乐。
我们的盼望和喜乐，
被我哋所夸嘅冠冕系乜嘢咧？
和我们所夸的冠冕到底是什么呢？
岂不是我哋主耶稣嘅来的时候？
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
你哋在他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吗？
让你们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
所以忍耐咧唔系消极嘅，
所以呢，忍耐它并不一定是消极的，
系有佢积极嘅意义。
其实有他自己积极的意义，
喺艰难当中嚟到去坚忍。
在艰难当中能够坚忍，
就好似咧一个士兵咁样，
就好像一个士兵一样，
我哋有不屈不挠嘅坚定。
我们要有不屈不挠的坚定，
因为我哋相信主耶稣再来嘅时候，
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哋有力量去战胜一切嘅困难。
我们有能够有力量去战胜一切的困难。
同大家咧再去分享一个嘅故事。
那跟大家再分享一个故事。
系我少少都系医院里边嘅经历，
都是我以前在医院里面的一个经历。
以前咧，我喺急症室部门工作。
那以前呢，我是在急诊室工作的。
咁咧，部门咧不时咧就会有一啲新同事嚟嘅。
那部门呢，一直会有一些新的同事进来。
咁经理咧就会委派一啲咧比较资深嘅同事咧嚟到去带一带呢啲嘅新同事。
那经理呢都会派一些比较资深的员工去带带那些新来的同事。
一般咧都会简单讲下嗱，呢度系做乜，呢度做乜。
那通常都会很简单的介绍一下啊，这里是干什么，那里是做什么的。
啊，然之后咧，我通常会落咗班之后。
那通常呢，我会下了班之后，
我另外找一些时间，
我会另外找一些时间，
带这位新同事呢再走一个圈。
那我会带这个新同事呢再去走一个圈。
今次呢，我告诉他，你当自己是一个病人。
那这次呢，我会告诉他说，你假设自己是一个病人。
你入到这个医院的门口的时候，
那你来到这间医院的门口的时候，
你应该去哪里登记？
那你要开始从哪里去登记？
登记完你应该要做些什么呢？
那登记完了之后你要做什么？
你要去哪里分流？
你要去哪里分流？
然后按指示你又会去到哪一度？
那按照指示你又要去哪里哪里？
有一次呢，我又是这样带一个新同事。
那有一次呢，我就这样带着一位新同事这么走了一圈。
完了之后呢，这个同事问了一句说话。
然后呢，全部做完之后，这个新同事就问了我一句话说。
他说，你是不是基督徒？
他说，你是基督徒吗？
你是不是基督徒？
你是基督徒吗？
虽然很简单的一句问话，
虽然这是一句很简单的问话，
但是呢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我没有为他做些什么，
其实我没有为他做到什么。
我只是希望他能够尽快去熟悉下这个部门。
我就是想着他可以早早的开始上手，能够开始工作了。
也都希望他可以明白病人来到那份的焦急。
那也要让他明白说病人来到医院心里的那份焦急是什么。
当我们带着爱心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带着爱心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别人是知道的。
那别人其实是知道的，
知道你是基督徒，
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
怎样的基督徒，
怎么样的基督徒，
就会建立怎样的教会，
就会建立一个怎么样的教会。
我们的生命又是怎样呢？
那我们的心里又是怎么样的呢？
有一个的雕刻家，
有一个雕塑家，
他用一个的锤仔和一个的凿，
他用一个铁锤和一个凿子，
他在个大理石那里就当当当地在那里凿了，
他就在一块大理石上一直当当当地敲。
跟住有个小朋友在那里看着他，
那当时呢有一个小孩就看着他说，
看了半日，
他看了半天
都不知道他在那里凿什么，
都还是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
那就走了，
然后他就走了。
然后几个星期之后回来，
几个星期之后那个小孩又回来了，
这个小朋友呢，哇，擘大眼这样大吃一惊，
然后小孩看到他所见的东西就目瞪口呆说，哇，这个东西
是一只很威猛的狮子，
一只威猛的狮子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个小朋友很兴奋地问，
那这个小孩就很兴奋地问这个雕塑家，
你怎么知道大理石里面收埋了只狮子的？
你怎么知道这块大理石里面还藏着一只狮子呀？
这个雕刻家他说，
那个雕刻家就说，
我看到这只狮子之前，
我眼睛看到这只狮子之前，
我心里面已经看到狮子，
我的心里面已经看到了它。
我眼睛看到这只狮子之前，
我的眼睛看到这个狮子之前，
我心里面已经有它了，
我的心里面已经有了它，
我才能够将它凿出来，
所以我才能够把它做出来。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们，
怎样的信徒，
怎么样的信徒，
就会建立怎样的教会，
就会建立怎么样的教会。
当你心里面有主耶稣，
当你的心里有主耶稣的时候，
你认出主耶稣那份的真善美，
你认出了主耶稣的这份真善美，
你能够活出那份的信望爱，
你如果活出这份信望爱，
你有主耶稣在心里面，
你有主耶稣在你的心里面，
你才能够将这个的信望爱活出来，
你才能够把这份信望爱活出来。
但愿弟兄姊妹，
但愿在座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心里面都存住耶稣基督那份的信望爱，
愿我们的生活中常常都有耶稣基督的这份信望爱存在我们的心里面，
然后我们就能够活出有信有望有爱的教会，
然后我们就能活出一个有信有望有爱的教会。
让我们一起有个祈祷，
让我们一起再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将宝贵的话赐给我们，
感谢你将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
虽然我们生活要面对很多的冲击，
虽然我们每一日生活要面对不同的冲击
或者挑战，
或者挑战，
但是主我们相信，
但是主我们相信，
你会保守我们每一日，
你必会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每一日。
求主赐给我们有信心和力量，
求主添加我们个人的信心和力量，
激励我们，
激励我们，
我们每日都去活出有信有望有爱的人生，
我们每天都可以活出有信有爱有望的人生，
为你去做美好的见证，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同心献上祈祷，
同心献上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